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研经法系列课程第18讲，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讲的是根据历史文化背景释经法，请预备心，我们准备上课。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如何按照历史文化背景来解经。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全能的真神，在这个千变万变的世界上，真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可靠的，但唯有你是永远不变的。我们在世上可能受到很多的挫折、苦难、无奈，但是主，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盼望。愿你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因从你身上有依靠，而在世上能够成为别人的依靠。我们以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要想正确的解释圣经，我们必须遵从几个重要的一般的解经原则。第一条，就是要首先按照实义或者是字义来解经。第二条，就是要按照上文下理来解经。第三条，就是按照历史和文化背景来解经。我们前两课花时间学习了一下如何参照历史背景解经，今天我们看另外一个范例，就是如何按照文化背景来解经。文化背景，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所信、所说、所做、所穿、所吃、所造、所行和如何思考和处理信息。文化就是人的生活习惯和方法。如果说历史背景是指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件，那么文化背景就是在历史上是什么样的状况。历史背景是发生的事件，文化背景是当时的状况，这两者对于圣经原作者的思想和原读者的回应都会有所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解经时应该明白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让我们可以得到圣经原作者所要表达的本意。我们一方面小心不要张冠李戴，把不适用于今天的特殊的文化背景搬到今天，更要小心不能买椟还珠，把适用于今天的永恒的圣经原则忽略掉。我们来看一个范例，就是蒙头的问题。请打开哥林多前书11章2到16节。哥林多前书11章2到16节。第二节，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耻，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因为保罗在这一段的教导，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就出现过所谓蒙头派和不蒙头派两种。那么蒙头派里面又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有的人是真的在头上戴一个头巾，有的人是做一个非常小的帽子，然后在进去崇拜的时候呢就戴在头上，用一个皮筋绷着，在崇拜以后就摘下来。那么所有这些方式方法是表明他们真正抓住圣经的本意了吗？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保罗刚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结尾里面讲过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就像他自己一样，不管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不是求自己的益处，目的是为了让众人都能够得救。然后在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保罗就督促哥林多的信徒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他就在第二节当中夸奖他们，说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所以保罗是在说，你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了，你们纪念我为你们所做的事，也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核心的真理，这些都是值得夸奖的，但是你们还有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面。所以保罗所讲的是，你们效法我，效法保罗并不是目的，而是说效法基督是最终的目的。我努力在你们前面做一个榜样，就是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爱别人，来传递真理，而你们呢，希望也跟着我在后面，然后让我们一起都变得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这就是保罗所要讲的一个所谓使徒乘船的次序。如果说保罗教导了任何所谓使徒乘船的道理的话，不是因为使徒在神的国里比其他的信徒地位高，乃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最先认识基督，而且他们比别人更先去模仿基督的样式。使徒们是教会的根基和领袖，不光是因为他们传递了基督的真理，乃是因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也是大家的仆人。神国里的次序有神的设定作为蓝本，比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使徒是教会的根基，这些都是神的设定，但是它的实现则是以那些被设定的人去努力为仆，不是为主，不是去奴役，不是去驱使，乃是努力去服侍。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实际成为属灵的头。当讲完这个次序问题之后，保罗就提到了另外一个次序的问题，这与哥林多教会的现状有关，就是那里的女人们似乎是受原来异教文化的影响，十分张狂，在教会里面也不在乎神所设立的权柄的次序。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第三节开始告诉人，除了有基督、使徒、教会这样的一个次序关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次序关系，就是基督、男人、女人。就像基督把真理传给使徒，由使徒传给教会一样，在男女和家庭关系上也应该是基督把真理传给男人，男人传给女人。就像教会不是被神设定做使徒的，不要想办法自己当使徒一样，不是被神设定做男人的，女人也不要想办法取代男人在属灵上的地位。但是就像使徒接受了神的设定，他们完成使徒职分的办法乃是努力模仿基督，用自我牺牲的精神去服侍和传递真理以外，男人要想实现神所设定的地位，办法也是要努力去做一个在爱和真理当中奉献和服侍大家的人，用这样的办法，他就真正成为神所设定的那个家里的和教会里的属灵的头。 神在世界上建立过三个机构来实现他在地上的旨意，按照时间顺序是家庭、国家和教会。那么在其中的两个，就是家庭和教会当中，是男女有别的。国家又可以再细分为市场和政府，就是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在这里面把男女分别为有高低之分，这是错误的，这是历史上的事实，但是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在家庭和教会里面，圣经的教导却是男女有别。如果一定要在这两方面都要说男女完全等同，没有分别，则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注意保罗在第三节除了讲到基督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外，还特别提到了神和基督之间的关系。他说，我愿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神在什么意义上是基督的头呢？基督不也是神吗？这里讲的神是指的天父或是圣父，与后来道成肉身成为基督耶稣的圣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神，在地位上是平等的，都是值得人永远敬拜的，而在位格上则是不同的，他们的角色有不同，也有一个自愿的顺服的关系，就是圣子要荣耀圣父，圣父要把一切赐给圣子。神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是地位平等，角色不同，在这个意义上，神是基督的头，神爱基督，基督顺服神，神把他的一切都赐给基督，基督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圣父。保罗用这个比喻来强调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是类似的，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它的含义是男人爱女人，女人顺服男人，男人去服侍和保护女人，女人则荣耀和尊重男人。这样一种地位平等、角色不同的关系，乃是三一真神的形象在人间的具体的表现。他原来在人类最初被造的时候，就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在地上是实际存在的。神的形象在人间的一男一女合成的一个完美的家庭里面得到最具体和完满的表现，但是在人类的祖先犯罪之后，这样一种神的形象在地上的表现就被毁坏了。从此以后，男人不去爱女人，反而去奴役、压迫和欺负女人，而女人也不再尊重和顺服男人，他们过去是想通过控制男人，今天则是想要求绝对的等同。所有这些方式都不是神的形象在地上的表现。保罗要求所有的基督徒都自愿的去恢复神在创造的时候所设立的权柄的次序，不光是在家庭里，而且也在教会中。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要在家庭里的丈夫去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样就恢复了在家庭里面的神所立的次序。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则要求教会里面的女人首先不要去占据男人被神所设立的属灵的地位，而男人也不应该因此去贬低女人。保罗希望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通过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摆对了，从而能够荣耀神和彰显神。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所要讲的永恒的真理。具体应用到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身上，保罗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那里的女人们蒙头。这个第一个要求是在女人的身上，是因为当时教会主要的问题不是男人压迫女人，而是女人过分张狂，所以他第一个要求是在女人身上，要他们在心里面有一个态度，就是承认神所立的权柄次序。在外表有一个表现，就是蒙头。蒙头的意思就是在他们讲道或者是祷告或者是分享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戴上一个头巾。 为什么要有这样具体的要求呢？这就牵扯到如何按照历史文化背景来解经的问题了。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是在什么地方吗？当然是在哥林多。哥林多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古希腊。那么古希腊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是什么呢？古希腊是信仰的多神论的异教，他们的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因此他们具有人类的所有的人性的弱点，比如嫉妒、争竞、凶杀、淫乱等等等等。希腊神话里有一个主神叫宙斯，圣经里翻译作丢斯。巴拿巴和保罗曾经在路斯德被人当作是丢斯和希尔米，希尔米是传话的神，因为保罗喜欢先说话。宙斯有一个正式的妻子叫赫拉，是天后，还有其余所有的神都是宙斯的儿女，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智慧之神雅典娜，是雅典之城的保护神。另外一个是太阳神亚波罗，他是在德尔菲城发神谕的。还有与圣经有关的一个是狩猎之神亚迪米，他是在以弗所城被人大大的敬拜的。另外一个就是爱神亚弗洛狄特，他就是在哥林多被人大大的崇拜的。圣经和历史都记载，在哥林多有一个爱神亚弗洛狄特的神庙，在考古学上今天也有发现，不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说明当时的在城里面的这种娼妓活动不光是在这一个神庙里举行，而是全城的。对爱神亚弗洛狄特的崇拜有可能是迦南的宗教影响到希腊宗教的一个表现，他们有许多的女祭司，实际上就是庙祭，与到那里去的游客或香客进行身体的交合，通过这个来为庙里面收取捐款。这些庙祭认为他们所做的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而去和他们在一起的香客也乐得如此。格林多实际上是一个港口城市，因为它有一条运河通到海边，船可以被拖到它城里面来，那么有很多的海员从那里经过，他们也都乐意去拜一拜。所以那时候的一个男人跟妻子说，我要今天到庙里去拜一拜，其中就包含着去和庙祭的交合。可以想象那些妻子在家里会去做什么事。所以格林多城市的异教崇拜使得那里社会上淫乱盛行。一个社会它的政治、经济、文化表现是什么样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它的宗教信仰。在格林多城的娼妓除了这些庙妓之外，可能还有很多的所谓自由职业者，他们成为格林多城的经济收入的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格林多当时是这些娼妓头上才不戴头巾，而良家妇女都一定要蒙头。所以保罗要求在格林多教会里面的女人要蒙头，似乎一眼看来是要求他们要与社会有区别，要表现出来自己是有道德的妇女。但是仔细一看就发现经文的意思其实比这个更深，是关于权柄的次序的。因为在第四节里讲，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第五节里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在这前面刚刚讲过了，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男人如果是祷告或者是讲道的话，就不应该蒙头。如果他要蒙了头呢，就羞辱自己的头，不是指他自己的身体的头，而是指说耶稣基督。就是说男人如果祷告或讲道的时候去蒙头，就是羞辱耶稣基督。而女人如果在祷告或讲道的时候不蒙头，就是羞辱他们的头，就是羞辱男人。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头是人体最尊贵的部位，为头也是指有权柄。一个男人在祷告或讲道的时候是在与他的头，就是主耶稣基督进行亲密的相交。而这个时候如果他蒙着头，就是戴着帽子，那么他是在表示一种对基督的不尊重。就好像一个人进入到 另外一个人的家里做客的时候，他应该先摘掉他的帽子，因为什么？表示我现在愿意在这里待下来和你相交。如果他还要戴着帽子，穿着大衣，拿着手杖，所有这些都表明他只不过是匆匆忙忙到这里随随便便看一看，马上就要走，那是一种不礼貌的态度。所以男人在祷告或者是讲道的时候，总而言之就是在宗教活动当中不应该蒙头，因为那个时候是他的头，主耶稣基督在通过他这个基督的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来表达耶稣所要做的事情。他们当中不应该有可见的隔阂，否则就是表示对那个头耶稣不尊重。而女人的情况则不相同，因为在古代，女人在出嫁以前是在父亲的权柄之下，出嫁以后是在丈夫的权柄之下。如果是做了寡妇有儿女的，就在自己的儿子的权柄之下，没有的就只好回娘家，又回到自己父兄的权柄之下。而那些娼妓，他们头上不戴任何头巾，他们所表现的实际上是说，在我上面没有任何权柄可以阻止我来和你在一起，这才是他们不蒙头的真正的含义，就是我可以完全凭己意而行，在我上面没有任何权柄可以管得住我。保罗要教会里的女人在祷告或讲道的时候，注意他没有说在生活里的任何时刻，也没有说在进入教会参加宗教活动的时候，而是说只是在祷告或讲道的时候，至少是要象征性的要蒙头，就是戴上头巾。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承认神在我的头上立了有权柄，承认神所立的次序当中，在家庭和教会里面是男女有角色的分别。保罗还在第五节接着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为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保罗是说，女人如果参与祷告或讲道，而在这时候他们不表示一下对男人的特别的一种尊敬，就是蒙头，那么她就是在羞辱这个男人，那尤其是结婚的是在羞辱他自己的丈夫，而羞辱自己的丈夫就是在羞辱自己，因为女人的荣耀是在自己丈夫的荣耀身上，就像箴言31章里的贤德的妇人一样。过去女人如果是被抓住的淫妇，就被当众剃了头发作为一种羞耻。保罗说，你如果觉得自己被剃光头发是自己的羞辱，那么你就应该在参与祷告和讲道的时候去蒙头，以不要羞辱你的男人。保罗为支持这一点继续增加了两个理由。第七节到第九节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保罗把他的建议的原因追溯到神在创世的时候的次序，所以他所讲的道理不是一时的文化的现象，乃是指一个永恒的属灵原理。人类是神的最高的创造，但是在人类当中，神是先造的男人亚当。当他把亚当从土里造成，并向他吹了一口灵气之后，亚当就具有神的形象，已经是彰显神的荣耀的。以后再造的夏娃是从男人身上衍生出来的，是因为男人独居不好，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就是伴侣和助手。所以保罗说，男人是神的荣耀，而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因为亚当从梦中醒来看见夏娃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那个时候他就把女人当作他自己的荣耀。今天许多美满的家庭里面，丈夫都把妻子当作自己的荣耀。所以保罗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但是女人的美貌既是男人的荣耀，又是男人的心病。他既要让别人看见一点，他好自己引以为骄傲，又不能让别人看见太多。 所以男人在祷告或讲道的时候不应该蒙头，因为在那个时候做头的基督要通过他的肢体来讲话，神要把他的荣耀来显现。而女人在参与当众的祷告或讲道的时候应该蒙头，是当众承认做这样的事本来不是该他们做的，是应该男人来做的，但现在是因为男人不做或者是不肯做不能做才由女人来做，这已经是男人的耻辱了。但这个是这些男人自己的问题，不是这些女人造成他的问题，他在心里面仍然是尊重神所立的次序的，所以他要蒙头是表示我并不是故意要违反神所造的次序。这节经文必须与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联合起来看，请打开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保罗在这里教导提摩太教会的正常模式应该是第十一节，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保罗是说因为神创造的次序的缘故和人堕落的次序的缘故，所以教会的精神或者是灵性领袖应该是由男人来担任，也就是说牧师长老监督应该只由弟兄来担任，姐妹可以做到女执事，虽然这个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里讲的我不许女人讲道，它的含义是说不许她在男人头上有权柄，有属灵的权柄，因为那是违背神所设计的次序的。而这个不许讲道与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第五节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都要蒙头要连起来看，说明保罗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禁止姐妹去讲道，而是说在没有男人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姐妹们去做是可以的，甚至于是应该的，但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应该至少在心里承认，而且最好在外边也表现出来，就是说不是我要违背神所造的次序，乃是因为现在没有合适的弟兄，属灵成熟的弟兄来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现在所做的公开的祷告或讲道乃是一种代理的工作，一旦有合适的弟兄能够承担起来，我就会自愿的退下来去做对于妇女的事工或者对儿童的事工。注意这里所讲的都不是地位上的不平等，也不是强迫所造成的一种次序，而是一种在灵里面因为顺服神所自愿达到的一种角色的不同。保罗最后还加上了一个原因，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我们知道在神创造天使以后有一部分天使反叛了，他们的头就成了今天的撒旦，而余下来的天使是圣天使，堕落的天使就是今天的鬼。圣天使虽然永远不会再堕落，但是他们永远也没有机会，从来也没有过机会来体验神的恩典，就是神的赦免怎样能够让人从罪中悔改，而且因此因着对神的感恩之心而自愿的有生命的改变，这个经验天使是没有的。所以圣经说，彼得说天使愿意详细查看救恩的事情，保罗说我们今天成了一台戏给天使和人观看。很有可能天使在天上看见人类因着经历神的恩典而造成的生命的改变，会使得他们在永恒当中对于神的顺服成为心服口服，而不再单纯是因着神的安排。以上保罗所讲的是在强调男女角色的不同，但是下面保罗又要做一个平衡的讲法，就是说男女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第十一节说，然而按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所以男女虽然有所不同，但是男女不可互相缺乏，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而且呢男女事实上是平等的，因为第一个女人是由男人而出，因为 夏娃是从亚当的肋骨造成的，但是以后的男人却都是从女人而出，因为他们都是从母腹当中生出来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两边打平，在地位上两者其实是平等的，所以不要把谁看高看低，但是也不要强求等同。最终一切都是出乎神，所以我们男女之间互相的区别，比起我们和神的区别来是微不足道的。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万有的主，我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男是女，在我们寻求我们在地球上生活当中正确的角色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首要的关系是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保罗在下面就要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自己审查以上所讲的问题。第十三节说，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这里的祷告神不是指的私下的祷告，乃是指的公开的祷告和讲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所做的乃是本来应该男人来做的事情，所以他说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表现出来，不是我要篡夺神没有给我的地位，乃是情势所造成的，我仍然是尊重神所造的次序的。所以他说他蒙着头是合适的。保罗最后还加了一个例证，说你看看你们的头发长短，那也支持我的论点。在世界上的多种文化里，只有女人留长头发，男人是短发。但是呢，这种东西呢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在他们当时希腊是这个样子，现在世界上普遍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在中国的清朝，男人有长头发其实是他的荣耀而不是他的羞辱。而在今天的世界的一些地方，女人也可以留短头发，好像也不算是他的羞辱。只是说这个长头发短头发和蒙不蒙头是文化的问题，但是心里边是不是尊重神所创造的次序，却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文化的问题，乃是一个永恒的原则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最后第十六节说，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换句话说，保罗说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余地，神就是这样设立的，你要争辩跟神争辩去。如果你要想换一个地方换一个教会就想改变规矩，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凡是属神的众教会都会遵守神的设定的规矩的。所以通过按照历史文化背景来仔细的分解圣经的经文，我们就看到在物理上蒙头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现象，因为那时候是识别教会里面的妇女和妓女的区别的记号，而它的意义在于是不是顺服神所创造的在自己头上的权柄。凡是神的妇女都会顺服神所立的权柄，至少是应该如此。那么今天的妇女在教会里就不必要在物理上蒙头，但是呢，必须在心里面仍然有顺服权柄的心，可以称为在心里蒙头。所以今天的教会如果要妇女们进去的时候都一定要戴头巾，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帽子戴在头上，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在心里面是不是顺服神的权柄，全都取决于这个教会是不是教导神的话，并且要求人们去用自己的生命回应神的话。按照文化背景解经，使我们可以避免张冠李戴，把一些不适用于今天或我们自己本国本地的古时外族异地的文化习惯来搬来这里强加给自己的教会的会众。比如今天在农村的教会，有些地方有一些姊妹在他们信主以前已经和不信者订了婚，已经收了彩礼，但是呢，在结婚以前他们信了主了，也认识到圣经上说信和不信的不可同父异额，因此当他们决定退婚的时候，有些教会的人就站出来说，圣经里讲的订了婚的就跟结了婚一样的，你看玛利亚和约瑟是订了婚还没有结婚，但是玛利亚怀了孩子，约瑟在不明情况的时候他是要离婚而不是退婚， 所以他们说基督徒不应该离婚，所以基督徒如果是和不信者订了婚的，也不应该去退婚。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他没有按照历史文化背景解经。订了婚就等于结婚，这种文化习惯乃是古代的犹太民族所特有的，它并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人。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既不应该张冠李戴，也不能买椟还珠，我们不要把不适用于今天的风俗习惯搬过来，也不能够把圣经所讲的属灵的永恒的真理弃之不顾。以下的一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恰当的进行按历史文化背景的解经。要知道一个段落是否有其文化限制，还是至今仍可使用，需要注意下面几点。第一，该文化习俗或教导的目的宗旨是什么。比如刚才所讲的蒙头，其目的是为了要让人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次序。第二，该文化习俗至今是否有同样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那个时候的蒙头是为了在格林多城里面区别开良家妇女和妓女，今天这就没有必要了。第三，如果不是，从这个习俗当中是否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是至今可以仍然应用的，虽然可能以不同方式的应用。那么我们从那里面蒙头的问题就知道，要尊重神所设立的男女在教会和家庭里面是有角色的区别，那么这个次序是一种永恒的原则，不是简单的文化现象。第四，要首先假设所有经文里的教导或习俗至今都可应用，除非有以下几点。第一，上文下理对它有所限制，比如不吃血在创世纪里面是为了教导叫人尊重生命，在使徒行传里面教导是为了教会合一，这都是上文下理对它有所限制。那么第二种呢，是为后来的启示所推翻，比如摩西律法要人严格的守安息日，但保罗却说守日子节期年份是属于小学，认识基督了这一切就没有必要了。第三种是与其他的经文互相矛盾，比如如果有人把使徒行传十五章里教导的三样或四样禁忌当作人是不是能够得救恩或保持救恩的条件的话，他就与加拉太书、罗马书等其他地方讲的因信称义的基要真理完全矛盾。第四种则是明显是该民族该时代独有的，比如订了婚就等于是结婚，这件事是古代的犹太民族所独有的，不能被搬到今天，更不能被搬到中国。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能随随便便就用说这是古代的习惯不适用于今天，就把圣经里一整段的教导都忽略不计。我们要首先假设圣经的教导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只有在发生以上几种情况的时候才能够说这是一种古代的文化现象，而不适用于今天和这里。经文所说的某些习俗或者做法是有文化限制的，不能在今天沿用，但是经文教导的原则则是应该遵守的。我们应该仔细的去研究，通过历史文化背景来解释经文，以决定我们是否遵行经文的教训。天父，求你用圣灵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认出并且不错失圣经里的所有的属灵真理。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堂课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
亲爱的朋友，老师在前一堂课和这一课分别的做了历史背景介绍以及文化背景的介绍。根据历史文化背景释经，下一课亚波罗牧师将会谈根据文学题材释经，记得按时收听。 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